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7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美国众议院嘅金融服务委员会同外交委员会两个委员会近日通过嘅一项名为《台湾冲突阻压法》嘅议案，喺10多项议案当中，这个554法案最为抢眼。其内容系一旦中共对台湾发起攻击，美国将会马上公开中共高层喺美国及海外嘅财产信息。
提出554法案嘅美国阿肯色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法兰西希尔 （French Hill） 表示，法案目的系要令中共知道，一旦令台湾濒临危险，不但会令中方高官嘅财务被公诸于中国公众之前，影响到佢哋对中国嘅掌控，仲会令中共领导层同佢哋嘅家人面临严厉嘅金融制裁。希尔指出，如果佢哋想避免呢啲代价，就从对台湾咄咄逼人的军国主义威胁中向后退。554法案详细提到，如果中共要入侵台湾的话，最少要制裁10个人，分成3大类。第一类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二类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类是中共中央委员。有报道称，美国众议院议员提出一系列法案支持台湾，是为了在战争发动前提出具体有力的警告，来预防中共来攻击台湾的行动。美国议员是要提前动手，令中共知道入侵台湾会面临几大的代价。有评论说，这是捉到中共的要害。另据报道，中共官员仅仅在美国的资产就超过8万亿，高层官员有90%在美国有子女和资产。一旦轻举妄动，面临的就不仅仅是冻结资产的问题，他们的子女还有做白手套的亲朋，还会面临遭制裁和驱逐的困境。一名中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日前接受了法国世界报北京特派记者勒梅特的采访，在谈到美中关系时，他深信中国不会向美国开战，因为他们的领导阶层，也就是国家最有钱的那群人，将他们的钱，包括情妇在内的一部分家属，都安置在美国，因此他们永远不会有勇气放弃这些好处。他还指出，习近平当局自以为无所不知，但根本不了解世界，才会和几乎所有国家起冲突。他认为中共军事侵略难以达成，美国有办法快速介入。美国历史学者罗伯特·卡根近日亦警告北京，挑战美国会是一个历史错误，他们以为美国和西方正在衰落，是一个糟糕的误判。有时事评论指出，乌克兰战争后对俄罗斯的制裁是前居可鉴，中共高官权贵嘴上都是主义，肚子里全是生意，他们将手刮来的民脂民膏放在美国，给了美国一张狠牌。
在美中竞争日趋激烈之际，美国政府正准备制定一项可能禁止美国投资于中国某些行业的新规定，旨在保护美国技术优势。
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日前在国会山提供给议员报告，表示正考虑建立一个新监管体系，以处理美国在海外进行的可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先进技术相关投资。了解新计划相关工作内情的人士预计，政府计划将涵盖对先进半导体、量子计算和某些形式的人工智能 AI 的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还有可能收集关于其他投资的资讯，以便为未来的举措提供参考。报告未指出有风险的具体技术领域，但表示该计划重点关注可能有助于对手提升军力的领域。台湾国际事务专家邱达生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分析，美国已经不单止对中共先进的产品和技术，连那些比较成熟的产品和技术亦开始紧松。他预测美国还将陆续出台新措施，直到将中共赶出既有的供应链。他说，我觉得这部分应该不是到此为止，应该是会继续，因为美中的这种贸易或者是科技的这个争霸，基本上似乎是每月甚至每个礼拜都有新的这种措施出炉，所以说大概这部分 就先至会有最近经济学人有一个所谓的 Outasia， 就是有14个这个亚洲经济体可能取代了中国制造，就是说将中国从既有的这种供应链中排除。
中共两会正在北京举行，高层官员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外界密切关注。3月5日，中共14届全国人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其十年任内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
李克强报告提出八点今年工作建议，只谈经济民生，没谈宗教、民族以及社会稳定和治理，被谈疫情清零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危害，强调中国经济新成就。外界观察到李克强发言时很快额头渗出汗珠，语速亦明显有所加快，还几次出现甩咳的情况，内容亦没有照稿传读。不少媒体报道称李克强做了近十年总理，这次政坛告别报告只花了一个钟头，一个时代就结束了。开幕会结束之后，习近平主动上前和李克强匆匆握手之后掉头就走。但是李克强的另一段告别演讲所讲的说话却引起更多关注。他在同国务院工作人员最后一次告别时话，今日阳光明媚，如沐春光，大家经常话人在做，天在看，苍天有眼。影片在推特上热传，推特网友评论话，总觉得李克强那句人在干，天在看是讲给某人听的。亦有人认为凭着他曾经讲了那句突破中共方言的6亿人月收入1000元，亦值得个掌声。但亦有人批评人在做，天在看这句话是为自己在其位未谋其政开脱罪责。舆论普遍认为李克强是中共改革开放以来表现最弱势的总理。澳洲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则认为，李克强退位前虽然有用力强调改革开放的重要，但他没有勇气和魄力去挑战习近平。在这份工作报告仍到处提习近平的成就，违反他的个人的良知和认知。他认为这批人都一样，最大目标不是为国为民，而是全身而退，安全着陆，这是整体共产统治集团的堕落。而他的接班人李强在会上的表现亦耐人寻味。3月4日，中共政协主席汪洋做最后一次工作报告时，李克强神态自若，李强则明显紧张。在汪洋提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段落时，李强刚好抬起头喘了几口粗气，之后长时间双眉不展。
一项新的法案已经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委员会一级通过，正在由全体议员进行讨论，就是制止中共治下由政府支持的活摘器官的法案。法案将会禁止犯下相关罪行的人员进入美国，并阻止在美国本土进行有关金融交易。
该法案名为 HR1154，亦叫做2023年制止活摘器官法案。法案主要提案人克里斯·史密斯议员 Chris Smith 表示，大家终于开始意识到中共的暴行，并提醒美国人，特别是医学界人士，必须进行道德层面的审视，看看我们在这个令人发指的罪行中是不是成了共犯。史密斯对新唐人表示，当中共意识到通过摘取器官可以赚取数以十亿计美元的利润之后，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攻击行动，他们还会为自己找备用。他指的是中国境外的公开消息，即中共高官享有特权，可以按需要获取器官进行移植手术。比如前中共文化部副部长高瞻祥因疫情死亡的悼词披露，他曾经更换过很多器官，身体的很多零件都不是自己的了。史密斯还表示，中共摘取器官的对象是遭到他肆意迫害的人，就是法轮功学员，或者维吾尔人，或者藏传佛教徒，但主要是法轮功学员。他指出，法轮功信徒对任何人都不构成威胁。他说，中共政权如此憎恨他们， 但却想要他们的器官。我的意思是感慨骇人听闻，而且目前中共的活摘罪行已经不仅仅针对这些群体，亦已经延伸到普通的中国人。中国各地大量年轻人莫名失踪，中学生胡音语案等一次次登上热搜。大陆已经越来越多民众确信中共活摘罪恶的存在。据全球金融诚信组织 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 估计，器官贩卖是一个全球性的犯罪产业，每年收入高达 8.4 亿到17亿美元，但专家说这个数字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史密斯说，上述法案是制止这种野蛮行径的第一步，中国是法案针对的主要目标，其次就是全球助长这个罪行的人，没比这个更可怕的了。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 Michael McCall 是该法案的共同提案人，他感谢史密斯将这个早就应该提出的法案公诸于众。他表示，美国民众可能不了解我们同怎样的国家打交道，以及中共对人的生命和人权漠视到什么程度。这个法案得到了两党的共同支持。
一段美国加州洛杉矶的警察3月3号追捕疑犯时，双方展开警匪飞车追逐的影片日前火爆网络，原因是双方在激烈追逐时，疑犯驶至途经十字路口停车等待学生过马路，警方亦都有默契地停止追逐，上演了人性化的一幕。
据综合报道，44岁的冈萨雷斯在加州奇诺市 Chino 发生车祸并逃跑，事后警方发现了疑似他的车辆并试图拦截，不料冈萨雷斯突然持枪落车，并在油站抢了一部小货车之后逃走，正式同警方追逐，还在高速公路上逆向行驶，惊险过程全部被直升机拍低，直升机在天空追踪可见，冈萨雷斯不断地拉低枪门同警方猛烈搏火，但当疑犯开车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时，却适逢大批刚刚放学的学生在度过马路，疑犯竟然自觉地将车停低下来等学生过马路，警方亦停止追逐，等学生过完马路，双方才继续追逐无声，疑犯继续加速逃跑，警方继续追赶，最后在洛杉矶县海港城，疑犯车辆撞上了一架警车，然后撞到路边的电线杆，才被迫停低，疑犯逃出车辆，最后被警察找捕。这段影片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关注和热议，特别是华人网友在推特上将事件和中国大陆做了对比，话有所为有所不为，一个有底线的社会，那就是文明的程度。亦有大陆网友将这个报道影片上传到大陆微博，网友纷纷表示道亦有道，多少是有点底线的。台湾律师林志群亦在脸书转发，称赞洛杉矶警察的处理方式非常专业。他认为警察在执行任务捉歹徒的同时，亦要考虑民众的生命安全，考虑到继续追逐可能逼到疑犯冲撞人群就要停低，而不是用民众的生命去拼。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